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《舌尖上的全球化》。全球化怎么令遥远的你我彼此相干？举个例子，印度的干旱与洪水会影响到成千上万阿联酋家庭的晚餐。这事儿就发生在最近，起因是洋葱。2019年，印度的这种国民蔬菜在两轮收获季均遭遇灾害，毁得七七八八，可咖喱中缺不了它，所以价格搭上了火箭，是前一年同期的100倍。三餐无味的老百姓开始抗议，有的蔬菜店遭劫，价值约合人民币20万元的洋葱被洗劫一空，还有街头菜贩因洋葱太贵被人打了。印度政府下令暂停一切洋葱出口，优先供应国内，然后依靠从印度进口蔬菜的邻国孟加拉国，洋葱价格增长了9倍。斯里兰卡和阿联酋等南亚、中东国家的洋葱价格也应声上涨。尼泊尔依靠中国每天额外供应40吨洋葱才稳住了局面。全球化的今天，密切的贸易往来令各国人民的胃空前贴近，无尽的远方，无数的人们都与我有关，不再只是空洞的感慨。离开对方，至少胃就不答应。印度为解决当务之急，从土耳其进口了1.25万吨洋葱。甘肃的洋葱商人说，受印度减产影响，该省2019年五个月的出口量比2018年一年还多。大家语言不通，吃的却可能是同一片地里的洋葱，这种趋势在全球蔓延，始于15至17世纪的地理大发现。哥伦布把美洲的大豆、玉米和马铃薯带回欧洲，后来又把它们和甘蔗与咖啡一起运到非洲，这颠覆了非洲的农业与饮食。500多年来，人类越发频繁交往的痕迹，通过吃就能轻易感知到。时至今日，中国已是世界上最大的进口食品消费国。2017年，我们从全世界187个国家和地区进口了580多亿美元的食品。巴西2018年出口大豆8000多万吨，中国买走了近7000万吨。中国人每喝下的1000毫升牛奶，其中大约有200毫升来自进口。对于生产了全球大约1/4粮食的中国，进口食品优化着产业结构，也调剂了百姓生活，但终归并非必须。离开全球贸易，人民真就吃不上饭的国家名单也很长，比如90%的粮食和60%的肉类都依赖进口的海湾国家，农产品自给率不足10%的新加坡，不足30%的韩国和不足40%的日本，还有以色列和荷兰这样的农业大国，单看产值，农产品的80%-90%都实现了自给，但其实生产和出口的都是高档水果、蔬菜和花卉，大宗粮油还是要依靠别国。民以食为天，隔着大洋不同肤色的人们是否彼此需要？胃给出了最诚实的答案。国际热带农业中心发布过一项数据，1960年全球平均每人每年会吃下2248种食物，50年后这一数据变成了2770种，500多种新口味几乎都来自国际贸易带来的新品种。世界的悄然变化往往不被局中人感知，差异仍旧很多，但在相互接近的道路上，人们其实已走了很远。如今大豆最主要生产国之一的巴西，50年前还在靠花生榨油，从非洲到东南亚，人们开始种植小麦也是最近10年的事。人类这么容易被彼此改变， 或许证明我们比想象中更亲近。最近，哔哩哔哩的一位美国籍视频博主发了一则视频，讲的是圣诞节吃中餐，已经在美国成了传统。他们不在家做那些传统食物，纷纷来假期不打烊的中餐厅觅食。还有人告诉博主，一点不觉得中餐是异域风情，这就是我们文化的一部分。看看视频里人头攒动的餐厅，隐约有些感动。一大家美国人挤在一张圆桌，中间堆满热气腾腾的饭菜，着实和春节期间的中国没啥区别，无非筷子用的熟练不熟练。全家团圆吃一顿热闹饭，大概是全世界相同的愿望。据统计，海外现在已有近70万家中餐厅。2017年，我们从全世界进口了5300多万吨食物，同比增长了 36.5%。 各有分工的贸易体系下，大家可能也早已分不开了。马来西亚作为东南亚的食品中心，生产着1000多种饮料，但 80% 的肉类仍需进口。2018年，英国全国农民协会给忙着脱欧的当局发公开信，称如果不能继续自由进口食物，不列颠岛民一年后就没东西可吃了，没了朋友连饭都吃不饱。这就是当今的世界。我又想到了自己的老家，一座山东沿海的小县城。这座城市的一大特色产业便是食品外贸加工。从我记事起，学校的食堂便不时出现韩国风味的泡菜，以及煮着魔芋与海带的关东煮。我们知道，它们由城郊的工厂生产，大多被卖到很远的地方。我们并不熟悉韩国和日本，只知道它们真的好吃。